我们上一次看到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对，十八章完毕了哈，就主耶稣被逮捕了，然后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了，然后在大祭司面前被审讯，然后到比拉多面前被审讯。好，然后我们正式进到第十九章，十九章，好。那我们来看哈，十九章，十九章的第一节，我们要看到，先看到第11节吧，一到十一，来，谁来帮我们读呢？十九章1到11，谢谢。
我来读。
好。
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们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阿
从
门，
此，比拉多。
可以了，到这里，谢谢。
嗯。
这段经文是讲到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当然，如果从别的福音书上，你可以知道，对，这里面还穿插着另外几个事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比拉多一知道。因为他不想动手，他不想定耶稣上十字架的死罪，对，所以其他福音书就有记载，比拉多找尽各样的方法把耶稣转出去。他一听到耶稣是加利利人，加利利长大的人呢，是就说哦，那归那个希律王管，小希律王不是耶稣小的时候要杀耶稣，对，2岁伯利恒2岁以下的婴孩都杀掉了。那一个希律王是那个希律王是这个希律王的爸爸，是不同的希律王。然后结果就押解到那个希这个希律王的面前，结果也问不出个所以然，连耶稣都不答话因为那个希律王根本不正经的人就把耶稣当做一个这个不相干人等哈。啊，说没事，放了吧。这个是个，只不过是一个疯子，哈哈，这个样子然后耶稣又被带回来比拉多这一边。那比拉多看推不掉，对啊，比拉多想放，人家也不让他放，所以一定要钉他十字架。那比拉多就想了一招了，对啊，这边9章第1节想要将耶稣鞭打了。这个是哪一招呢？你如果连着来看到第5节鞭打过了，又是荆棘冠冕，又是被虐待，这个过了，第5节就耶稣被弄出来啦，就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然后比拉多对这些群众就说：“你看这个人，为什么夹一个你看这个人呢？看什么呢？”其实是因为耶稣被鞭打过之后，这全身鲜血淋漓全身是伤然后因为就是没穿衣服，只是给他挂一个袍在那里，所以那个袍，老实说也不是好好穿的那种袍，根本遮不住嘛。 所以他整个面容是那种被虐待到已经不成人样的对，以赛亚书52章最后面那几节圣经就描述他形容枯槁对，那不是说这个枯槁就是这个这皮包骨瘦到没有肉这样，不是对，他指的是他的面容，他的五官被毁坏、被错位超过一切世上的人。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被整得不成人样了，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这个人，你们看这个人，已经被整得血肉模糊、不成人样了。你们看这个人，也就是耶稣用这种不是比拉多用这种方式让人要激起人一丝丝的怜悯的心，以至于他可以不用下命令让耶稣去钉十字架这样子。所以比拉多有这个心思在里头没想到他这些心思不是真正对耶稣好的心思，是说让自己不要担那个责任要下命令让耶稣钉十字架，他要躲那个责任所以他就出了这么一招，结果没想到，这样做了以后反而让耶稣更是受尽皮肉之苦。然而，耶稣面对这些皮肉之苦，他却是坦然以对。当然，被刑罚是非常痛苦的，真的是非常痛苦的刑罚，然后又那么多，可是却完全符合神自己的意思。啥意思啊？主耶稣来到人世间，目的就是要替人赎罪。人的罪恶过犯有何等的大？那大到数不尽。那主耶稣是替所有人来赎罪，所以在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都用苦悲来描述当耶稣自己也理解当他传道的时候，就跟他的门徒讲："这我喝的杯，你能喝吗？"就表明了主耶稣早就事先就预备好了，所要接受的刑罚乃是替人赎罪的刑罚，而世人的罪是那么的罪孽深重，以至于这些刑罚必须是大到那种程度，必须是多到那种程度所以主耶稣。他对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不开口的，在剪毛人的手下他也是无声，也是不开口的。这个苦杯，任何一滴那杯中的那些审判那些用酒会用葡萄酒，用象征血，象征被审判以至于流血。这审判要多到那种程度，这种刑罚要大到要多到那种程度对啊，他一滴都不漏，完全的吞下去所以不开口，不发泄的，不发泄自己的痛苦了，来这样来替人赎罪。所以比拉多一个小心思在后面，他不想担这个责任，而是就鞭打了，然后这样的刑罚，刻意。加重了这些刑罚，为的是本来是要让人能够激起一点的怜悯的心，这是比拉多的算计。可是呢，反而因为人心不是那么容易怜悯的，反而就促成了耶稣受到更大的刑罚，更多的刑罚，以至于实现了预言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比别人憔悴，比别人枯槁。那经文事实上都是表明他的五官被摧残到无以复加，人都认不出来，超过世人所承受的这些罪，所有的罪孽过犯，超过，所以以至于你认不出这个人了。 啊，他的血肉模糊，已经完全面貌是扭曲的，超过你能够想象的。啊，这是都预言哈，所以比拉多一些小心思促成了预言完全的实现。对，好，所以啊，这些旧约圣经指向主耶稣所有的预言都会完全实现，也用这种方式来印证，没有世上第二个人能够扮演这个角色，不是假装的出来的。耶稣他这个弥赛亚的角色是真的，不是任何一个人假装的出来。哦，我把每一个预言，我照每一个预言都应验在我身上，这是你控制不来的，不是你自己想演就演得来的，必须是一个导演把所有的事情、所有条件都设定好了，然后照那个剧本，照那个把它演出来。对，除非是这样，可是。人世间有哪有谁能够有那个资格，有谁有那个能力扮演这个导演，把所有的条件都把它弄齐啊？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有这个能力，除非神自己。所以神自己就是那个导演。我们现在学圣经，就是事实上就看那个剧本啊，就是看着剧本，那就是剧本。神的救赎计划本身就是这个剧本，只不过用真的生命去演出来的啊。演出这个救赎啊，所以主耶稣就照着旧约圣经的剧本去扮演他这个人的角色。那不止主耶稣啊，因为背后是上帝自己当导演，所以这里面反对耶稣的人，他们也照着这剧本在演，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演。所有的设定都是上帝自己在这里面设定的啊，所以把这一个啊，救赎计划给实现啊，在世人的眼前啊，目的就是要彰显神那个赦罪的爱，替人赦罪的爱啊，替人赎罪的爱这样子，对，所以耶稣是这样子，所以他被鞭打然后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他们在虐待耶稣。什么叫荆棘？事实上就是玫瑰花的树茎。你玫瑰开花嘛，就是你知道哈，那个玫瑰像九重葛这种东西一样，那茎上全部都是那个长刺啊。对，用这个东西来编做所谓的冠冕，那冠冕是希腊文化里面的，我们叫桂冠，对。文学桂冠，然后就指的是哪一个文学家，他的地位已经是这个文学家里面他最崇高的地位，所以戴着那个桂冠，像一个冠军一样，他戴着那个冠冕这样桂冠，对，所以他象征的是那个冠冕，象征是王权，他结果不是用金打造的皇冠，用荆棘编做冠，这种讽刺的意味。戴在头上的时候，还顺便压几下，打那个桂冠几下，那就是虐待嘛，让刺能够扎到耶稣的头皮里面更深了、啊。那兵丁用荆棘编做桂冠，用这种方式来虐待耶稣整耶稣，然后给他穿上紫袍，紫袍呢只有王才能够穿的。啊，因为古时候紫色得来不易啊，所以都是进贡给做王掌权的人呐、啊，所以只有王族、只有贵族才能够穿紫色的东西啊。那紫色的袍更是只有王能够披上的紫色的袍啊。那给耶稣穿上，就是讽刺他：你是王嘛，来给你穿紫袍；你是王嘛，给你戴上桂冠。然后呢，就是整你啊。在血肉模糊的情况下继续整耶稣，对，然后第三节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你当王了，你做王掌权了，恭喜你啊！”然后用手掌打耶稣，手掌打耶稣打哪里？我问你，你用手掌的话，你会打哪里？对，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没有常识也要看电视啊。那你看电视你就知道手掌打是什么，就是打人家嘴巴嘛，对啊，你就掌嘴啊，所以他们用手掌就掌嘴耶稣啊， 给他个大耳刮子这样子。所以主耶稣就持续的被这一些兵丁在虐待他。那你知道那些兵丁，亡命之徒嘛，所以去当兵嘛，上帝自己来到人间，就被这些世上的这些人这样整，目的是什么？目的他是正在替人赎罪，而这些整他的人，事实上个个都是罪孽深重的罪人，像我们也是啊，正在整，他们代表我们在整耶稣对，那为什么说他代表我们？因为这里面都是罪。包括了我们的罪都加在耶稣身上，罪的刑罚是偷偷这种过程都加在耶稣身上。所以很多不是说定一个十字架刑罚而已，而是这中间过程，整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对耶稣的虐待，事实上就都是这个神。对所有人的罪的公义的刑罚，都得用耶稣来代替，用耶稣接受刑罚来代替，所以耶稣正在替我们接受这些刑罚罪的刑罚。然后第四节，这时候比拉多出来了，又对众人说：“我带耶稣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个时候耶稣就被带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的全身已经是血肉模糊了那个袍人家是讽刺他、讥诮他，披上去的，不是真正的说让这个有一个王的尊严把那个袍披上来的。人家是故意丑化他、整他，所以那个袍也不可能披起来多么正式，遮住所有这个身上什么样的地方，不是，他是随便潦潦草草的就挂在耶稣身上，你就知道那衣不蔽体那种感觉，然后全身都是血，全身都是伤痕，连脸的面貌都扭曲的状态，所以耶稣这就对群众说：“你们看这个人。”已经被打成这样，已经被整成这样子，还怎么样啊？哎，没想到第六节，人的心有多硬啊！哼，祭司长和差役看见耶稣，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怎样？不够，不够！你们这样虐待耶稣不够，非得要把他杀掉不可，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对。那最后，比拉多，那你们把他钉十字架，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对，比拉多不断的在表明，对，不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所以耶稣去死没关系，换句话说，比拉多心态，耶稣去死没关系，是你们让他死，不是我。他的在乎不是耶稣是不是受虐待，是不是去死。他在乎的是，只要不要我来下这个命令就好，我不要背那个责任。所以他哪是真正替耶稣着想？他一点都不是。然后犹太人就回答：“我们有律法，按着这个摩西律法，他是该死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自己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子啊。那犹太人的逻辑里面。”他把他自己当做神那一类的，叫做神的儿子。他们的观念，神的儿子并不是说比神的老子要小，不是，他们不是这样观念。所以世上的人因为不懂犹太人为什么用神的儿子这种想法，用我们世上人自己的想法，对啊，老子比儿子大，儿子比老子小这样子。犹太人不是这么看。对啊，犹太人不是说他的这些，你看到神的儿子，表示天上有个神爸爸、神妈妈，他们会结婚生了一个神的儿子，不是，他们不是这样想法，他们想法就是你竟然说你自己是神的儿子，那是你意味着什么？你能够继承神的产业喽？ 那你是个人，你怎么继承神的产业呢？难道你是神那一类的？所以他们看待神的儿子，指的是跟神同等的意思，是神那一类的。你把自己当神了，来到人间，还被人家叫神的儿子，自称是神的儿子。所以称为神的儿子，表达就是神那一类啊，神的本质。就一个人居然说自己是神的本质，那按着摩西律法啊，就是就是唯一死刑，拿石头 K 死。所以按着摩西律法，的确耶稣是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说他与父原为一。按着摩西律法，本来就应该拿石头打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假的吗？对呀、啊，是个人却自称与神同等，那是假的，所以要拿石头 K 死啊。所以按着律法没错，他们应该把耶稣 K 死，只是他们从来不知道耶稣是真的。其他人说自己从神而来，是人，然后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哎，不，人自称是神，拿石头 K 死是对的。只不过这些宗教领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所喊的要钉他十字架的那一位，真正就是弥赛亚。他们这一层看不破，弥赛亚来不是马上执政掌权，弥赛亚来是要先替人赎罪。他们不知道，看不懂。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把耶稣给 K 死了。没想到神的旨意就是如此，用这种方式来表明神的儿子来到人间替人赎罪。所以耶稣必须要死，按着神的旨意，他必须要死。他的死乃是替人赎罪。按着犹太人宗教领袖的想法，耶稣一定要死，因为他自称是神，自称是神的儿子。没想到神就是借着这些犹太人宗教领袖的手，实现了救赎。耶稣被杀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向世人，向世人公开的宣扬出来，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面，让全世界能够仰望他。无形当中是无，就是不知不觉就实现了。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那个意义了。人子有一天也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哦，所以犹太人讲，我们有律法，照这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比拉多听到，他更害怕了，对。他在怕什么呢？比方说，不断在怀疑呀、啊，怀疑耶稣是不是真的那个神的儿子啊？之前那个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有没有？对啊，比拉多问耶稣，私底下问耶稣：“你是王吗？”耶稣反问回去：“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啊，只不过，对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对。我的国如果属这世界，我的臣仆一定要征战的。如果不属于这世界，听得比拉多心里抓不住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可是又听得出来耶稣有那么一些些意思。对啊，不属这世界，来就是要做王，为此而来，又不属这世界，那耶稣到底是谁？就耶稣还没有讲完。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于属于真理都要听我的话，那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比拉多又犯懵了，他听不懂，也不是全然不懂，人家是知识分子啊，当官的，人家会想的，所以他越发害怕，越发不敢惹耶稣啊，对啊。他耶稣讲话的字里行间，事实上已经足可让比拉多在想耶稣是谁了。然后呢？ 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要杀耶稣？因为他自己自称是神的儿子啊，神一样本质的人呢、啊。所以比拉多听了这个越发害怕，加上前面跟耶稣讲的啊，也听耶稣讲他自己，所以再问耶稣一次，然后问耶稣你是哪里来的？啊，耶稣这次不回答了，对，你问过了吧，不回答。你是哪里来的？耶稣表明他从天上来啊。问过了，你干嘛这样一直问？那比拉多不放过耶稣，就说：“你不对我说话吗？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耶稣接了一句，让比拉多心更慌。11节，耶稣回答：“若不是从上头来赐给你，你就毫无权柄来办我。你比拉多，你现在能够办我的权柄啊，上头来的。”不是，这个一听就知道啊，不是该杀，不是上那个上头，不是该杀啊，那个上头是有更大的啊。耶稣说他来若做王啊，他来到人间，而且他的国啊还不是这地上的，那个上耶稣的上头到底是谁啊？是不就是妥妥的就对上了吗？比拉多一听就知道啊，耶稣从上头来的。上头是比拉多权柄啊，那个上头指的不是该杀，指的是上帝自己啊。如果不是上帝给你权柄哈、啊，现在有这个巡抚的角色，巡抚的权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你毫无权柄来拜我，来办我。所以呢，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那人是谁啊？不就是大祭司带头的吗？这些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吗？那一些人啊，罪更重了，尤其是那个大祭司。你所以站在比拉多的角色，他跟耶稣的对话一开始是听不懂的，也比拉多听不懂。可是你琢磨琢磨，那主耶稣抓住每一个对话。他有机会讲话的每一个对话都在做这件事，引导。耶稣的眼光不是看这个人现在要信，不是，你现在要信不需要引导，用威吓更快，用吓你更快，不是，耶稣都不用这种方法，耶稣用引导的，让你去想。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在人世间，无论是传道。或者是在这个时候接受审讯，他都是用讲话来引导人的思维。你看到耶稣跟这些人在辩论，人家试探他，耶稣的回应这样子。对，这些明明要杀耶稣，可是耶稣都是用引导的方式，因为耶稣眼光不是现在你不信要定你罪，不是。耶稣来到人世间，第一次来不是为了要定罪的。而是要服侍人，让这些罪人被引导到有一天，他这些基本资料够了，耶稣引导他们的基本资料，呵呵，促成他的资料够了，促成他后来能够想明白耶稣到底是谁。哦，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在《使徒行传》，你看到门徒，主耶稣的门徒传道。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死里复活升天走啦，门徒们传道，在耶路撒冷传道，就传道传得风风火火了。到后来有很多祭司当祭司的都信了耶稣。哎，这些祭司原来都是公会成员要杀耶稣的人呢、啊，那为什么到后来都信耶稣了，连祭司都信了？为什么？啊，就是因为主耶稣。在他还在世的过程，不断的在引导带领嘛，所以是这个时候在现场的这些要喊着要钉耶稣十字架，到后来很多都信了，就是因为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眼光，耶稣也这样的怜悯慈爱，为人存留救恩呢、 那这些明明在人的眼中好可恶哦，虐待耶稣要杀耶稣，不过耶稣一步一步都在引导他们。他自己在受刑罚、被虐待的过程，还在引导他们，你就知道神有多爱人了。对，比拉多这个时候，耶稣在引导他，就点他一下，点他一下。你说你有权柄啊，释放我，有权柄把我钉在十字架。如果不是神把你放在这个角色的话，你毫无权柄来办我。那耶稣是谁？耶稣没有讲了，可是他说这话让你去想啊。那耶稣，你愿意想的，愿意多想下去的，你自己想啊，你才会经历嘛。我们在跟解圣经，那圣经讲着讲着没兴趣的，打着哈欠，屁股长着刺，坐不住也就走了，对吧？他会得救吗？他就不会得救，我跟你讲，因为他根本没有走心。他听到这些神说的话，他没有走心的时候，他哪会得救？他不会得救的。他对道没兴趣嘛？可是你坐着，愿意耐着心坐着下去，继续听，继续听着听着听着，神自己的道把你引导到十字架底下，让你信从福音真道，是神自己的做工啊，对。所以关键点就是那些道，耶稣这些道来引导你，因为他说的话就是道在引导你，引导你一步一步进入真理啊，对啊，明白真理，原文说进入啊，进到真理里面来。所以你听着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听着听着你就进到这个场景里头来了，你明白过来了，神用这种方式来带领你。悔改信耶稣的那不想这个对这些道没兴趣呢，他就没有机会往下想了，对，没有机会往下想，也就不想了，然后不想的话，就一步一步走向是地狱了，好啊，对，主耶稣在这审讯的过程，还在引导比拉多想事情，来帮助他。想明白啊，那后来比拉多有没有真信？圣经也没写了。那按照教会历史，比拉多下场也不怎么好哈。对，那很可能也后来也没有真的信。对，到这里有疑问吗？有疑问吗？王朝辉姐妹有疑问吗？
谢谢牧师。
有疑问吗？
没有，牧师，谢谢。
好，谢谢。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第十二节了，读到第十六节，谁来帮我们读呢？12到16，谢谢。
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反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坡滑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好，最后这个比拉多就只能把耶稣交给这些要钉耶稣十字架的那犹太领袖了。 好，细节来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那不是对耶稣好哈，不是想说，哎呀，要善待耶稣。他的心态不是这样，不想担这个责任。那越听越毛了嘛，因为主耶稣跟他私底下的这些对话，耶稣就不断的在引导他，讲清楚耶稣到底是谁呀？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让比拉多这个有足够多的资料，对啊，我下这命令，我该招了我，可是又不得不下这个命令，因为群众据说啊，几乎要暴动起来了，那这不群众暴动，犹太人暴动，责任谁当啊？当然还是这个省委书记当嘛，对不对？所以比拉多知道他自己躲不开，所以他真的很无奈。对，想要释放耶稣，犹太人喊着：“你如果释放这个，就不是该杀的忠臣，该杀的朋友对，为什么呢？因为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那个时候，罗马皇帝最大，整个以色列都在罗马皇帝的治理之下啊，被征服过来了嘛。”结果你自己犹太人还有自己的王，还不是该杀皇帝分封的王，那是自己称王，不就搞叛变嘛？所以犹太的宗教领袖用这个来要挟比拉多了，所以比拉多就听这话，就把耶稣带出来啊，这一个铺华石柱啊，就是他的地板呢。都是那种很好的石头铺的啦，用这个来彰显罗马帝国它的权柄啊，它的尊荣啊，所以在这种地方来坐堂来审判比拉多。14天，那日预备逾越节的日子中午的时候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呐，这是你们的王。”就犹太的百姓喊着说：“除掉他，除掉，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再确认一次：“我可以把你们的王，你们认为他是王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祭司长冲出来讲：“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那这一句话就有意思了：“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他们为了要杀耶稣，祭司长，就是这些大祭司们啊，就是大祭司。居然对着比拉多喊：“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他应该是最明白圣经的人大祭司应该是最明白圣经，尤其是摩西律法，应该最明白他最明白，应该最明白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说，地上的王都不是真的，真正的王是上帝自己他应该是最清楚的犹太人来说，只有上帝是真正的王，只有耶和华神是王，只有他这个时候甘冒这样大不讳，为了要杀耶稣，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事实上他正在否认耶和华神是他的王，他承认该杀是唯一的王的同时，就是在表明他不愿意把耶和华神当他唯一的王。为了杀耶稣他这个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个大祭司基本上已经疯了，他大祭司的身份只有耶和华神是王的。这样的身份，却说我们没有王，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所以到底谁在犯罪？你看了吗？到底谁在犯罪？所以整个你看到细节当中，你就知道到底是谁在犯罪，是谁应该受刑罚。 就是这些宗教领袖应该是神的仆人的，现在都出格到这种程度，为了杀耶稣。16节，所以比拉多拗不过了，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其中有个场景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提到的就是比拉多叫那个仆人啊，就是弄一个脸盆的水啊，当着老百姓用这个水里面盆里面的水在洗手，表明什么？他的无辜。洗手表明他的无辜，下命令钉耶稣十字架的责任不是我比拉多的，是你们要钉耶稣十字架，你们坚持，所以啊，我只能把耶稣交给你们，那表明自己的无辜。其实这时候比拉多也因为主耶稣这样引导，他这个时候相信耶稣是没有罪的。不应该受这种被人流血的刑罚，这表明啊，他这个表明物不是说他相信耶稣真的就是真理，他不是说相信耶稣就是那个按照预言来的王啊，他不是所以表明无辜就真的就他的死跟我无关。那如果他。接下来，比拉多接下来人生都在想，耶稣的死跟他无关，那就无关了，那也就无关了。啥意思？耶稣正是替他赎罪啊。他洗手，一方面表明跟他无关，耶稣说他没有跟他没有关系，那也真的没有关系。耶稣替人赎罪这件事也真的跟他没有关系了。为啥？他不信。他不信耶稣就是真正的那个神的儿子，真正的是来地上做王的。他的国不是这地上的国。这方面，耶稣讲了这一通，他不信，所以就无关了。所以洗手表明无干，不是说他相信耶稣真的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替人来世上赎罪，不是。他相信的是耶稣不应该受这样的刑罚，所以洗手表明无辜。跟他无关，那这样的相信，事实上也促成了后来他真的跟耶稣无关。你呢？耶稣接受这些刑罚，被人家这样错误对待到这种程度，跟你有没有关系啊？我感谢主啊，有关系的你就有关系了，你的罪就得赦免。意思耶稣正式替你赎罪，没有关系的呢，没有关系的也就没有关系了。对对，是，好，到这里有疑问吗？16节讲过去了，好，其实这一部分应该我们这一堂课的弟兄姐妹都是很已经基础信仰都走过了那我们还是把它走过，值得。我们这些基督徒们面对主耶稣为我们罪受刑罚，值得时时刻刻放在心上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从17节来读到22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
阿门，好，谢谢李姐妹。 哦，这是讲到为了那一个牌子啊，他们就写了这一段啊下来，为那个牌子啊，钉十字架的时候，对，耶稣啊，那头顶上有钉了一个牌子，对，犹太人的王拿撒勒耶稣这样子，比拉多钉的，对，啊，甚至。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他写的，他自己特地弄，叫人家弄了一个牌子来写了，写了，这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耶稣啊，然后钉在上面。他叫兵丁丁，他写的，他题字的。这也表明了，对。"比拉多也许经过跟耶稣的对话之后，这群人不信。比拉多可能他里面有一点点的相信，只不过可能信的程度不到，他那这耶稣正在替他赎罪，应该是完全没有了，没有到这种程度。不过这个时候的比拉多。因为审讯的关系，看到耶稣这些对话，就是表现群众的反应，在比拉多心里面，哎，这个人真是犹太人的王哦，啊，要做犹太王的那个哦，所以他这样的表明，也许不到，比拉多承认耶稣就是他的王，没有，应该完全没有到这种地步。可是他现在站在一个外邦人，正在一个外邦人的巡抚看待这群犹太人。对，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这件事，自称神儿子这件事情，啊，造成了耶稣被要接受这样的刑罚，所以呢，就把那一个罪名啊，就直接定在那里了。耶稣说他自己神儿子，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个罪名，所以因为了这个罪名，他被钉在十字架的。其他犯人没有这种待遇，只有耶稣有这种待遇。比拉多自己提字，自己让人家把这个这个牌子挂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去表明这件事。你们为了这个缘故，把耶稣。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事实上讲到这里，他在撇清他的责任，他不断的在撇清他的责任，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无关。好啊，所以可是这个描述无形当中，我们就又看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场景同时还有另外两个人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一边一个，耶稣在正中间，然后比拉多呢，这个牌子的事情就放上去了，那很多犹太人就念这个名号了，因为牌子在那里啊，看热闹的人就看着犹太人的王，犹太人就看那个牌子嘛，对，然后呢，而且这个牌子上这些名号是用希伯来文、罗马、拉丁文。希腊文三种文字写在那里，挂在那里。那比拉多写的，刻意就让人家看到，让人家知道，你们把你们自己说的犹太人的王钉在十字架上，三种文字列在那里，让人家看到。当然，比拉多有比拉多的心思，对，他有他的想法。才做这个动作嘛？哎，可是那是比拉多的想法，看的人有看的人的想法啊。哦，我们等的犹太人的王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了没？每一个场景都在预备事情啊。神是在预定什么？这些场景，如果你细细去理解的话。神在预定什么？给后来的人有这些场景能够看到，但不，就像我们现在不是说真的，除非拍电影让你看到， 你怎么看到？如果没有电影让你看到，你怎么看？你只是走过这些文字的时候，在你心里面就产生那个图像了嘛？三种文字上面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啊，拿撒勒耶稣啊。透过这些场景，神在预备着后来的犹太人，在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呢、啊，西门彼得。在讲什么？西门彼得站起来讲啊，你们交给外邦人，交给比拉多所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为犹太人的王了，神的儿子，基督，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些细节都不断的到后来传道的时候，都能够反复被提出来。所以神在预定啊，让后来的人能够因为这些蛛丝马迹，因为这些细节，你在乎嘛？你才会在乎这些细节，然后让你串在一起，帮助你信啊！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们神所等的基督，为什么是透过我们的手？交给比拉多，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牌子都起到这个作用啊！啊，在描述耶稣钉十字架的细节的时候，让人去留意到目的是什么。有一天你能够想起来啊，那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让你明白原文中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这些细节在触动着你啊，触动着后来的这些犹太人啊，怎么是借着我们等了几千年的弥赛亚，结果是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扎心嘛。如果事不关己，你扎心啥？跟你没关啊，有什么好扎心的？耶稣死得再怎么凄惨，跟你没关啊，你不会心痛的。你顶多说，哦，人这么可恶，把耶稣虐待成那么，对啊，你是为耶稣叫屈，你不是为耶稣心痛，对，这个不一样的。为耶稣叫屈啥意思啊？你是公正的第三方在评理啊，跟你无关，这是表明了跟你无关嘛，你在评理嘛，你是公义的第三方嘛。你是看热闹的人嘛？耶稣的死跟你无关。什么叫扎心？跟我有关了嘛？对，跟我有关了。对，这些细节，都是神自己的命定在这里面，他的作为，让后来的人有这些细节能够观察，观察什么？跟自己有关。从犹太人角度，我等了弥赛亚，我等了这个神预言来的犹太人的王，等了那么久，怎么是我这一代把这个王钉死在十字架上？心痛，扎心，我们该怎么办？对，我们弟兄们，我们该如何行？我们该怎么办呢、啊？他扎心了嘛，所以西门彼得才会回应啊，对。啊！你要悔改，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圣灵。啊，所以这样讲出来的嘛。啊，这些细节，每一个细节说引，就是神预备在这里，让后来的人能够读懂了，进到这个情节，在这些细节上面留意到了，然后触动你的心的，那是神做事的方法哈。对，保罗说我传福音不用高言大志，而是把十字架道理活化在你的心里啊。活化怎么活化？就描述出来，好像画图一样，好像导演在拍这个电影一样，把它讲述出来，在你心灵里面能够引起你的触动啊。对。这个时候，比拉多的祭司啊，不是比拉多，这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了：“不要写犹太人的王， 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是他自己说的，我不承认。比他说我已经写了，你奈我何？对呀，我已经写了，我写上了，我已经写了，挂上去了，来不及了，我不愿意改了。好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对，我们从23节继续往下读，读到第27节。谁来帮我们读啊？中间这个就是这一段啊，诗篇22篇不要读啊。对，我们看约翰福音19章23节读到27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我来读吧，奉主读经，约翰福音19章23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4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样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领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阿门。
阿门，好，谢谢刘姐妹。好，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每一个细节，基本上这里面都有旧约圣经的预言，每一个旧约圣经所描述的预言，有关于耶稣钉十字架的预言，都一定会应验，都一定会应验。啊，用这种方式来分辨出，是的。那么多人钉十字架，只有耶稣才是真的所以23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的衣服分为4份，每个兵拿一份，又礼衣啊，又礼这件礼衣。换句话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是一丝不挂，是光溜溜的，一丝不挂。不过不是光溜溜一丝不挂，他身上充满了伤痕，充满了血。那个血就好像衣服一样，他穿的是这一层衣服了，血织成的衣服，用伤痕织成的衣服，这样子。他身上的这些已经破烂不堪的衣服怎么办？人家在整他，对，兵丁在研究啊。在整耶稣啊，故意用这种方式来羞辱耶稣啊，因为耶稣被扒光了，挂在十字架上，那衣服就在十字架下，那这兵丁就在搞他，用这个再继续羞辱他啊，再分他的衣服啊，反正你死了，这衣服用不到了，就分，对，那在分的过程当中，那个内衣啊。是用就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中间没缝所以不要撕开，我们就抽签吧，研究就抽签，看这件内衣是属于谁啊？那这个动作呢是要应验经上的话，因为圣经上里面也的确有提到这句话，诗篇22篇的话，然后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你。礼仪研究啊，兵丁果然做这个事情。那诗篇22篇这个预言，弥赛亚书啊，弥赛亚的预言哈，那预言诗，弥赛亚诗， 他怎么讲的呢？对，诗篇22篇16到18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个我是谁啊？大卫，大卫写的诗，大卫用第一人称写的诗。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哎，什么时候大卫有这种生命经历？没有。他虽然被扫罗追杀，扫罗没有一次抓到他，没有。那神帮助他，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扫罗再怎么搞，动用几千人的这个部队，就是要搜查。搜查大卫，抓就是抓不到，因为神让他抓不到的嘛。所以大卫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手被扎、脚被扎的经历啊。没有人分他的外衣，分他的里衣啊。那他这为什么写这个？没经历过为什么写？对，大卫写了弥赛亚诗的特点哈，有一些是他自己的感受。就是大卫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还是用大卫的第一人称视角写。可是这一首不是，你看到我，看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大卫，可是大卫从来没经历过。那事实上是大卫，当他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神预先的让大卫先看到后来的那个大卫的子孙，大卫说：“我的主对我主讲的那个第二个主。”神在这个意象当中，让大卫能够体会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那个子孙来到人间的时候所要经历的事。就好像神。我们讲以西结书啊，神让以西结演这个行动剧，哎，事先的把耶路撒冷被围困、耶路撒冷城破啊，都透过这个方式演出来给老百姓看，所以让以西结先感受了耶路撒冷城还没有破，可是以西结先感受到耶路撒冷被攻破以后的景象，他先感受到了。然后神让他演行动剧，然后告诉百姓，对，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那同样的道理，诗篇22篇也就是这个样子。大卫本身里面这些文字不是他的人生经历，可是他先在心灵里面先经历了那个。他的子孙，那一个弥赛亚，那一个来到人间的基督，他要经历的，所以把它写下来，所以成为大卫诗篇里面弥赛亚诗。有一些弥赛亚诗是这样写所以大卫直接心灵的感受就是弥赛亚后来来到人间的感受。那今天22篇就是这样的范畴。有一些弥赛亚诗不是，那大卫还是大卫。他讲的那个我主对我主说，那是另外一位，那不是大卫自己，是另外那个主。对，我主对我主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大卫就把听到的这句话记录下来，而他那个时候不是说感受到，哦，那个他自己就是那就感受到那个我主了。对，那个受膏君了，不是，那大卫还是第三人称是侧写记录下来，一样是看到异象，可是大卫的感受是侧写，他像是一个客观的记者，把事件记录下来。我主对我主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大卫的感受不是其中一位主的感受，不是，是。侧写是记录下来，比如诗篇22篇这边，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就大卫已经在意象当中事先感受到，他以后那一个大卫的子孙，他也就是那一个 他口里面说的那个主，他所感受，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感受到的。大卫在异象当中先感受到，用第一人称的角度写下来的。好，听得懂吗？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然后后来那个基督果真就是这样的过程哈。那大卫先感受到，然后写下来这个预言诗啊，这个弥赛亚诗。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啊，像这样的弥赛亚诗，对，就描述到后来的主耶稣所要经历的。那果真，因为诗篇22篇的这话，果真这事情应验了，这兵丁果然做这些事，这就是我讲的哈。兵丁不知道自己在演戏哦，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在执行这件事情啊。可是这件事情早就被写，像剧本一样先写下来了。这些兵丁在不知情的情况就照那个剧本演了，就演下来好的，那这些神说过的预言一定会应验，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启发呢？第一个，主耶稣来到人世间，包括走向十字架，最后钉十字架受死，然后死里复活，都是预言讲的。神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他自己是真的，自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除了神说的一定会应验之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信神的原因，因为神说的一定会应验。所以你要经历神，你只要照神说的话去行，你只要照神要你做事的方法，就用那种方法做事。你只要照神的话来做，你就会经历神的能力，因为神的话一定会应验。所以基督徒，你学了圣经，你知道神是这样的原则，然后你照这个原则去行，去落实，你就发现神会跟你同在。然后你也透过这个过程，你一步一步更了解神，更认识神是谁。那你认识神是谁，你愿意依从神的原则活着，你就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有神的特质在你心中。这就是神的目的了。神在你心中掌权了，你是神国的子民了啊！感谢主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神说过的预言，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啊，一定会应验。那就是你为什么神耶和华神值得你信？他守约施慈爱啊，他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啊，他答应你的事情他一定会成就啊，所以你可以依靠他好的，然后接下来25节到27节。主耶稣在托孤他最后的交代他的母亲所以25节是这个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他的姨呀，应该是耶稣的姨呀，还有呢，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至少3个玛利亚就在这里了还不止，还有另外一个门徒。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这一句又可以更加确定约翰福音描述的耶稣所爱那门徒指的是谁呀？因为一对就对得上了嘛，那个时候只剩下约翰。男的门徒只剩下约翰，还跟到耶稣最后啊，亲眼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啊，其他的门徒都溜了，跑了，没有在现场啊，在现场的只有约翰，还有耶稣的这些女门徒们，对，男的都跑了，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看着耶稣还有约翰。 耶稣就对他母亲说了：“母亲，你原文做妇人，不是母亲，是妇人。那个翻译是美化之后的结果。妇人，看你的儿子，为什么不讲母亲？对啊，你有没有这个想法？为什么耶稣始终不讲母亲？在迦拿婚宴的时候，对啊，酒不够了，那。”耶稣的妈妈，她觉得她有责任，对，因为她带了好些个大男生来喝酒，对啊，这些大男生一下就把人家酒喝光了，这样就有责任，对，为什么说带几个大男生来？因为他自己的儿子来啊，不止耶稣来，还有他其他的儿子啊，他其他的儿子就好几个啦，5个吧，这个。新约圣经有记录，耶稣的弟弟们，大概有5个啊。然后耶稣还带着门徒啊，那时门徒至少那4个渔夫啊，对啊，所以一下子连耶稣10个大男生坐在一桌，那耶稣的妈妈觉得，哎呀，对啊，怎么办？我有责任啊，带那么多大男生来喝酒。一下把人家酒喝光怎么办？那他就告诉耶稣了，对，他们把酒喝了，喝光了怎么办？耶稣说：“你这个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没酒了，你现在找我，我的时候没有到。”嗯，耶稣听得出他的妈妈正在指望着他做一些奇妙的作为，来让他们有酒喝。就是耶稣马上跳开来划清界限，妇人，我与你怎么相干呢、啊？这什么意思？从耶稣刚开始服侍迦南的婚宴，第一个神迹，一直到上十字架，哎，要临死之前，还是讲妇人，看你的儿子。耶稣始终不喊人家母亲的，为什么他不喊自己妈妈母亲呢？要喊这个妇人呢、啊？啊，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则。主耶稣来到这人世间，从来没有一刻为自己活过。他很清楚知道，他来到人间活是为了父神的旨意活。耶稣12岁的时候走丢了，他家人在圣殿里面找到他，看到他正在跟这些文士们在辩论神学辩论。耶稣的妈妈冲上去：“我儿啊，你怎么这样待我们呢？”自己独自留在这里，不跟我们走，就耶稣回答什么？又是来了啦，妇人，对，我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始终如一啊！耶稣活在人间的每一个时刻，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他都是为了父神的旨意而活，所以母亲不再是母亲，不是说他断了母亲的关系，不是。是言谈举止当中，他表明他的立场，他活着没有他自己，完全照父神的旨意。有了自己又怎么样？牧师啊，你老强调这个，有了自己又怎么样？有了自己就有自我中心了。你一直强调你自己，我觉得，你讲久了以后，你就是罪人，你知道吗？你不把神当一回事，所以一直我觉得，你知道意思了吗？你没有去考虑，我觉得同时间有神觉得啊，就我们很重视我觉得，我们根本对于神觉得无知，所以你不断的我觉得就是以我为中心了。你既然以我为中心，你就不知道以神为中心了。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一些话，他不断的演绎这件事情给我们看。明明是托孤，明明是讲他妈妈，哎，结果他说妇人，看你的儿子。耶稣来到人世间是为父神而活，以父为中心。从来都是以父为中心，他是真正的舍了自己的，所以跟随主啊，为什么要头一件事让你舍己啊？要操练你自己，不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 在操练你自己，用神的角度看事情，用神的旨意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对耶稣来说，他来到这人世间，都是在尽诸般的义。他不能够把自己当做中心，他知道，他也这样的作为，所以。这个时候，玛利亚就变成妇人。耶稣当然对玛利亚是有母亲的情感，这是必然的。只不过他在字里行间，在说话的时候，他严守在神面前的分际、舍己，没有我。所以这妇人是妇人，不是他母亲。不是说真的不是他母亲，而是耶稣的心态上面，不是自我中心。他始终的抓住那个位分，对，持守在那个位分上面。他是奉神差派来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呢？不要指望我用神的能力替你做事，所以线要画得很清楚啊。哎，后来耶稣还是行了这个使水变酒的神迹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几个门徒了，对，所以文字上写得很清楚啊。他这几门徒后来经历了耶稣水变酒，他们就信了。哎，不是一开始就信了吗？才会找耶稣当师傅啊，跟着耶稣啊。没有，这是经历过的信，跟你意志上说我信，那还是更进一步哈，这不一样的。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迦南婚宴还有这个水变酒的神迹，是父神的旨意让耶稣行的啊。所以表面上好像是那个耶稣的妈妈在嘱托，其实不是。耶稣在那个时候讲得很清楚：“妇人，与你什么相干呢、啊？神的能力的使用不能够说你是我妈，然后就可以走后门的，不可以的。”啊，所以那个话很清楚。那这个时候呢，耶稣一以贯之，他挂在十字架上面是神的旨意，为神而挂所以他没有办法，那个为妈妈送终了。所以这个时候讲这段话，妇人看你的儿子，这句话当然是带着母亲对母亲的情感。那可是呢，耶稣在说话上面还是守住那一条底线。我一辈子来到这人世间是做神的工作，神要我做的，这是我的中心。神，天父上帝是我耶稣的中心。所有事情都是为了神的国而做，所以没有自己。对，妇人看你的儿子。耶稣是带着对母亲的情感讲了这一句话，称母亲为妇人啊，因为有神的国的考量在这里头，所以这样讲话。看你的儿子，你知道，耶稣一说话，事情就成了。情感上是托孤啊，自己的母亲没有办法帮他送终了，所以能够拜托约翰来为耶稣来尽这个送终的责任。看啊，你的儿子。那耶稣一说话，事情就成就啊！真的，约翰就把那妇人接到自己家里了。母子关系从此因为耶稣一句话而确认，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把耶稣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了。哎，你会问啦、啊，耶稣不是还有几个弟弟吗？所以经文上告诉你，玛利亚之后都是住在约翰家里啊，不是他弟弟们，这不是耶稣的弟弟们啊。因为耶稣如此说，事情就如此成就。都是顺服主的人呐、啊， 耶稣的妈妈，还有这个使徒约翰，都是顺服主的。主说，主怎么说，就怎么做。然后呢，你又可以看到，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她真的就不是用纯粹她是主的妈妈的角度来干事情了。她知道主是主，虽然是她养大的，可是她主还是主。主说的话，他还是依从主，所以玛利亚这个角色就很不容易，就对了。一方面这是他心爱的儿子，二方面他却是主，对，是主，不是世上的一般人，不是只是他儿子里面的其中之一，不是主，然后这个心态就很难调整哈，对，好啊。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光我自己讲太无聊了，来点名点名。张红群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老师。
啊，没有哈，谢谢。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耶稣在这十字架上有几件事情要成就啊？25节读到30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25到30，谢谢。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再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好，谢谢常姐妹。那这段主要就是要描述所有有关耶稣的预言都要应验就在描述这件事，然后最后断气，然后把灵魂交给神这样子。那我们看了细节28节，这事以后就是托孤之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已经成了。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做成了，哎，还有几件预言还没应验，所以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所以耶稣说这句"我渴了"是有用意的，为了要经上的话，旧约圣经上的话要应验，为了旧约圣经里面指着耶稣的预言要应验。啊，所以这里面应验什么呢？对，事实上在诗篇69篇21节，它就是预言里面提到，就诗篇里面提到，他们拿苦胆给我，当时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个我都是大卫，不，我不是大卫，刚才讲到了那弥赛亚诗的特点，大卫有尝过苦胆吗？大卫有喝过醋吗？我相信没有。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神在异象当中让大卫先感受到，后来他那个子孙所要感受的，所以大卫感受了，把它记下来，写下来。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我指的就是弥赛亚。他们拿苦胆给我弥赛亚当食物，我弥赛亚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弥赛亚喝。也就是后来来的耶稣要实现这些事情，还没实现啊，要死啦，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了要使这些经文能够实现，所以就讲了这句话："我渴了。”对，丁丁就拿这个拿东西给耶稣喝了。所以29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一边，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 绑在牛膝上，送在耶稣的口里。所以他们拿出给耶稣喝。耶稣熟读这些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他就照这些预言来执行神的命令。啊，为什么有苦胆呢？就是这里面的醋哈。马太福音27章34节，丁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耶稣尝了就不肯喝。那苦胆调和的酒跟醋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呢？耶利米书9章15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说：“看哪、啊，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一种很苦的草药叫阴沉，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在耶利米书，为什么神说要给以色列百姓吃苦啊？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嘛，啊。整个世代加上前面好几个世代的人，那些老祖宗拜偶像啊，不听劝啊，所以国家要灭亡，神要让他们灭亡，要管教他们，所以阴沉苦，苦胆水那个苦，给他们吃苦。好，这里面又提到苦胆水，那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耶稣所受的刑罚，事实上就是为了所有的选民呐、啊，为了所有的世人的罪啊。所以这个刑罚跟耶利米那个时代所有的犹大的百姓要接受刑罚是一样的，只不过耶利米那时代刑罚是加在所有的神的子民身上。而主耶稣替所有神的子民接受神所有的刑罚，所以在耶利米时代，神要百姓吃苦，也就是在耶稣那时代，神要让耶稣为了所有百姓的缘故吃苦，所以喝苦胆水，所以这连在一起了，苦胆水，苦胆调和的酒，什么是酒？我问你，有谁喝？哦。我这个人就喜欢喝100度的酒，有谁喝100度的酒啊？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嘛喝酒水，酒水水，事实上水 掺了酒的水，就酒水酒水嘛。所以苦胆调和的酒跟这个苦胆水完全是相干的。所以回到那个诗篇69篇20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我渴了，他们给我醋喝，全部都连在一块了。因为苦胆给耶稣当食物啊，你没有看到没有？里面提到了有2次，一次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有苦胆了，苦胆给那弥赛亚当食物，满足了，因为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可是呢？醋呢？啊，耶稣就说：“我渴了。”对，我渴了。啊，有一个器皿装满了醋，放在为什么钉十字架过程里面就有那么一坛醋在那里？为什么？其实不是一坛醋，不是这个，不是一坛醋在那里，不是，这是什么？钉十字架的地方在哥哥他骷髅地，每一次钉十字架都在那里，谁负责执行啊？钉十字架就是罗马兵啊，他们你们像部队是讲单位的，那个单位一直在那里，那个单位在那里的目的就是要执行钉十字架，所以钉十字架地方就是刑场，每一次罗马兵钉十字架就在那里，所以方便。他们在那边有预备装醋水的地方，为什么醋水啊？哎呀，那个就好像是你这个 你宿舍楼里面啊，对啊，不是有一阵子那个清华投毒事件吗？把这些这个重金属在实验室偷出来，化学系的，就在那大家有开饮机那边就有水存在那边，你去那边接水啊，就在里面偷偷的放这些微量的重金属，让人家中毒，有没有？记不记得那个有新闻炒很大，清华的化学系的学生居然干这些事？整人啊，没想到过量了，把人家整惨了。他们当兵的也是这个样子，方便大家，说有个取水的地方，那大家那边口渴了，自己兵丁口渴，那边可以喝水，所以有这个一个器皿盛满了醋。他们这个设置也不是纯粹的醋，是醋水，为啥？让你凉啊，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你如何能够喝到凉水啊？让你觉得凉啊？你们吃了凉面了吗？凉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配方就是醋嘛，对不对？放醋不是为了让你酸呐、啊，我不喜欢酸呐、啊，而放醋让你觉得凉，吃凉面的时候特别凉，一样的道理。有这个醋水，那个兵丁他执行任务定十字架，他几个小时曝晒在太阳之下，所以啊，他们有这个设置，方便他们自己人，谁需要有喝水的时候，就有这醋水在那边，是凉水一样，现在耶稣说他渴了，现成水，就是这些醋水，所以呢，他有海蓉沾了醋，为什么？有海蓉沾了醋。因为那是刑场，十字架刑罚的人都有这样的这设置，所以久而久之，有些兵啊看到那些犯人有这种口渴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好像聊表自己一些善意吧，在钉十字架过程里面，就预备了海蓉，沾了这些醋水，让这些犯人呢能够沾一沾，缓解他们。那种痛苦啊，对啊，所以才会有海蓉在那里。对啊，不是说为了耶稣钉十字架，场景预备好，所有导演啊、副导的讲好了，所有器材都预备好了，为了耶稣钉十字架，特别有个海蓉在那里，不是平常就有了，平常就有那一坛醋水在那边摆着，方便给兵丁用的。好，那现在耶稣说我渴了，就刚好。海蓉也有，醋也有，所以就实现了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啊，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没有啊，约翰福音没有讲到这个苦胆啊，所以应该是有两次苦胆调和的酒，一个是酒，一个是醋水。那为什么有苦胆调和的酒呢？缓解痛苦。这个苦胆调和的酒是用来止痛的，有一点点缓解疼痛的那个效果。所以其他福音书里面提到了，当这个马太福音嘛，就苦胆调和酒给耶稣喝，耶稣尝就不肯喝，为什么不肯喝？他不愿意减轻痛苦。因为苦胆调和的酒是用来减轻痛苦，是药酒。耶稣不肯喝，不尝了不肯喝，就是不愿意减轻痛苦。所以这个醋水这件事情跟苦胆调和酒应该是两件事。所以为了要实现诗篇69篇这话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说：“我渴了。”然后，兵丁就拿那个长枪刺上海蓉，这海蓉里面吸满了醋水，然后绑在牛膝草上，用牛膝草去绑在那个枪头就伸上去，让耶稣有那个海蓉可以，可以有那个水可以喝 结果耶稣尝了那个醋，就说成了。所以耶稣从头到尾不是为了渴才去喝那个水的，当然渴，可是他不准备喝的，为什么？因为纯粹只是为了预言应验，讲了那一句话，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所以就说明了每一个旧约圣经所预言的细节，耶稣都要成就它。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过程不是，哎呀，我就那个预备好心，我就憋那一口气，忍着那个24小时过了就过了，不是，他的心态不是这样，他的心态是神说过的每一件在我身上要成就事，我都要成就，叫近朱般的义，这有什么区别？你不要把耶稣描述成他像那个真的是要上断那要上刑场的那些啊这些这个江洋大盗豪气意思还对啊刀磨快一点啊让我来个痛快，那是血气嘛，那就是血气嘛，对啊，20年以后我又是一条好汉啊，耶稣上十字架才不是这种心情，耶稣上十字架是。完全是为了成就父神的旨意，父神定义将他压伤，耶稣就预备好心，我好好的接受被压伤。每一个神说的细节，我都好好的去经历，每一个细节一个都不落掉，就好像是对我们后来的世人说。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赎罪，一个人都不落掉，好像深深害怕这个痛苦没有受，就少了几个可以救的人。耶稣是这种心情，一个一个算的，不是我撑过去，我20年后又一条好汉，不是这种心情啊。他是这些细节都是在细细的为世人赎罪啊，那个细节很认真的接受刑罚的，他在算着的这个预言应验了没？那个预言应验了没？每一个旧约圣经指向我耶稣的预言都要应验在我身上，所以主耶稣是很认真的一个一个数的接受刑罚。他才不是只是在台是在一个十字架上忍受痛苦完毕了，成了，不是，人家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在走啊，每一个细节都不落掉的走啊，所以才会有这种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嘛，好。那个醋水弄上来了，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每一个在他身上的预言都做成了，低下头，将灵魂交与父神。那在别的福音书也记载，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然后低下头死了。有疑问吗？没有哈，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主耶稣死了，31节读到37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31到37，谢谢。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的腿，把他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阿门。
阿门，好，谢谢李姐妹。好，那最后第九章啊，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关这事情的最后面了。好，31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预备安息日的意思哈，就是礼拜四啊，应该是礼拜五啊，礼拜那一年的礼拜五。为什么故意讲那一年？因为犹太人过的节期是按照犹太历的，犹太历不是阳历啊。对，犹太历不是阳历啊，是阴历啊，是看月亮的。对，阳历我们礼拜几，礼拜几，礼拜几，7天一个轮回，是啊。那犹太人他们逾越节不见得是每年都在礼拜四啊。就那一年刚好逾越节那一天是礼拜四晚上，逾越节晚餐，吃完逾越节晚餐，那一年的礼拜五，耶稣是被受审讯，然后耶稣受难，那一年呢、因为犹太人的逾越节不是年年都礼拜四啊，是那一年刚好，所以犹太人因为这日是预备日。安息日是每个礼拜六就是他们的安息日，所以礼拜五就是那个预备日了。又因那安息日是大日，对，而必须要让自己洁净啊。对，你安息日当天不能够碰死尸，让你不洁净，后来很麻烦的啊。所以呢，哎，他为了这样，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能够收尸啊，赶快。礼拜五收尸，天黑之前收尸收好了。哎，对啊，所以呢，不会在安息日当天，礼拜五天黑那一刻开始，不会在安息日那天沾染不洁净的，免得那么多麻烦。所以他们就提早，赶快啊，把这些犯人该整死的整死了，在天黑之前他们下葬了嘛，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对。违反了安息日嘛？为了这个缘故啊，所以腿都要打断。为什么腿一定要打断呢？因为十字架的刑罚，最后人的死，不是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不是，也不是因为器官衰竭而死，都不是。人的怎么死的？是因为气竭而死，最后一口气吸不上来了。对，吸不上来了。然后人才会因为这个窒息死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你钉十字架的过程里面，两只手手腕钉在横的两边十字架，你脚呢，一根钉子穿过那个双腿双腿那个脚上那个脚踝有部分凹进去嘛，对不对？后面有根脚，有一个脚筋在那里。那脚筋凹进去的地方是比较脆弱，是不是硬骨头？两个脚的脚跟、脚后跟那个凹下去的地方，用一根钉子穿过去，钉在后面的木头上面。对啊，所以钉十字架的时候，纯粹是这三个洞，钉子在那里挂着。把人整个身体力量，人身体的重量就挂在这个三个洞的钉子上。你不要想成那个脚哈，是脚跟，就有个木头地方让它可以踩着，不是？那你那不是这种做法啊，不是脚跟踩着某个地方，不是是。 是这两根脚，就是我刚才描述的那个钉眼钉穿过那两个地方，其实是脆弱的地方，那比较好钉嘛，不是直接钉在骨头上面啊。好，那意味着什么？你钉的地方都是那个洞，不是真的让你出力撑你身体的结构，不是让你撑脚跟，是让你撑着整个身体，它不是用脚跟撑。而是用穿过的洞那根钉子，你等于是你的腿的这个间隙啊，挂在那里。你人的重量就是这个三个点，都是伤口啊，钉子在那里嘛。好，然后犯人就挂在那里了，不是流血过多致死，不是，那么血慢慢流，后来也流干了嘛。哎，可是呢？你挂在那里，每吸一口气，每吐一口气，身体都会震动。如果你仔细的，你下一次再留意你自己的呼吸的话，对啊，吸气，呼气，呼气大概不用出什么力，可是每一次吸气都要施力的。对，你吸一口气，施力的同时，你身上要有力啊，要动起来嘛，对不对？可是你身体是挂着的，所以你每一次动一下，肌肉动一下，都要有一个支点，让你能够动。那个支点在哪里呢？就是三个洞啊，两只手，脚上那个钉痕，尤其是脚上那一个。你每吸，缓缓的吸一口气的同时，你身体的重量就。平常就已经压在那个脚上那个钉痕那里，那你多动一下，就多一点力量压在那个点上，所以你每吸一口气就是痛苦，每吸一口气就多一丝痛苦，然后就挂在那里，你一时半会死不了，就一直挂，一直挂。对啊，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他真的就一直挂，挂个10天8天了。3个礼拜都有可能挂在那里，人就是没死，对啊。罗马帝国就是用那种方法来对待那个殖民地的外族人，你们搞叛变，你们搞杀人，就是这样死法，让你死得非常的痛苦，不是痛快，一个刀下来2秒，这个半秒钟结束了，人生结束，不是，让你挂在那边享受痛苦，享受煎熬，太阳晒雨淋。啊，那太阳直射是晒还没得躲的，连一永无止境的晒，最后晒成人干这样子，那是极其痛苦的刑罚。那个痛苦不是所有的，不是剧痛，是漫长的、无止境的让你痛，是这个样子死的。那最后死的是实在是筋疲力竭了，你再也没有力气，连吸气都没有力气了。人才死的，那每一个吸气都要那个脚上那个伤口那边再撑一下，让你能够吸气一下，是这样死的。好啦，那你现在脚上那个支点没有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力气能够再吸一口气了。那你有力气可以吸不到，因为那个支点不见了，没有办法使力了，你吸不到。所以，他们实在是专精于如何杀人哈、啊，所以这种死法他都研究出来。好，所以为了让这些人能够在犹太人不要沾染安息日，让害活着的人啊，对，还要处理他们，让安息日啊说不洁净，所以要早早让他们死。怎么做？就让脚上那个支点就不能再支起来。如何不能再把脚打断？你就没有力，没有那个支撑了。很快的，你因为没有那个支撑，你就窒息而死。很快啊，所以呢，他们就想了这一招，为了让他们早一点死，就把两腿打断，那个支点就没了。所以呢，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腿，把他们拿下来，那免得失手当安息日还留在十字架上面。于是兵丁来了。 把头一个人的腿，还有耶稣同钉十字架另外第二个人腿都打断了。哎，来到耶稣这里呢，那个兵丁看死了，就不打算打他的腿了。哎，那其他的兵看了，你为什么不打断他的腿啊？那打断了，不，为什么不打断？他死了，验证，要验证他到底死了没，来决定打不打他的腿。所以呢，就有一个兵就拿着枪扎耶稣的肋旁，在身体中间的地方。为什么要杀死这个地方呢？他们在试啊，他到底死透了没？所以扎这个肋旁，随即有血跟水流出来。哎，人身上怎么会就血吗？怎么会是血跟水呢？分开来了。之所以血跟水会分开，是因为沉淀。就是沉淀了嘛，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杯子，这个浑浊的水，你放一阵子都没有去搅动它，慢慢的就沉淀下来了，所以上面是清水，下面是有这些杂物的水沉淀在那里。同样的道理哈，当人死了，心脏不再跳动了，身上的血液不再流动了，那不就自然而然像杯子里面要沉淀一样吗？所以他们知道这些物理现象啊，因为早就做过这些事，对啊，所以就用这种方法来试试看，它到底死透了没？一枪一刺啊，水跟血分开来了，流下来，死啦，死好久了，所以才会沉淀嘛，所以好就不打断他了。对，这次预言又应验了，应验在这下面有写哈，35节，看见这世人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这指的谁啊？那人看见事的那人就是约翰嘛，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所以这些动作为了应验一件事，这是成就。什么是成就啊？有这个兵拿枪刺扎他的肋旁这件事啊，水跟血分开来流出来，为要应验经上说啊，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一根也不可折断，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所以主耶稣他上十字架，所有的预言都会应验，包括他活着的还活着说，哦，我知道啊，这个触水这件事还没有成就说，所以他说我渴了，刻意要去成就那件事，他死了，那接下来没有成就的预言怎么办？你就看着神就让他自己成就，不是耶稣自己指挥让他成就了。对，所以有这一个桥段出来嘛，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不是耶稣能控制的啊，不是耶稣说，哎呀，我的骨头，我跟你讲，你绝对不要打断啊，让我断气之前先讲了这句话啊，没有啊，他没讲啊，不是事情所谓的自然而然就成就了，没有，你的自然而然都嘛是神掌控，神手掌心掌控着，我们神在神面前就是这样。神伟大到这种程度，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的，没有。对啊，耶稣来到人世间，对啊，连他都愿意过这一个不是他掌控的人世间，是不是？他的死，他怎么知道他会复活？他能够掌控他复活吗？耶稣是被复活的，也就是如果父神、天父上帝没有让耶稣死里复活，耶稣就没有死里复活了。耶稣把自己交在父神的手里啊，像我们这些罪人一样，没有掌控自己的生命。他有权柄，完全可以掌控的，可他甘愿把它交出来啊。所以这些事情，因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然后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他所扎的人呢。这些经文里面都有列出来哈，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在诗篇34篇19节，你们自己看了。然后这个经文哪来的啊？诗篇34篇这段经文哪来？它有出处的，出埃及记12章24节，就吃逾越节晚餐，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是这样来的。 然后，哎，他们要仰望所扎的人在哪里呢？撒迦利亚书12章第10节，我必将那施恩使人恳求的灵浇灌，就是圣灵啊，施恩的灵，叫人恳求的灵啊，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你看，连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都描述出来了，必仰望我，被挂起来，十字架上他们所扎的。什么时候耶稣被扎啊？就是断气之后。啊，必为我悲哀，如独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哎，有吗？这一关当然有。福音书里面就有提到耶稣受难的时候。那个时刻，从中午一直到断气三点半啊，12点到3点半之中间，这风云变色，地上的地震，那个天空变成像黑夜一样的黑暗，然后这些地震导致于那圣殿里面把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来，还加上地震。那这些事情，你稍微有一点点良心的人看了这个景象，都知道杀错人了啊！因为天地为之变色嘛，啊，所以啊，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啊，就是正如这个撒迦利亚书所描述的，在为杀错人在悲哀，如丧独生子这样悲哀对啊。对啊，尤其这是宗教领袖，他们亲口说出来的话，对啊，要让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些人亲口说出来的话，结果当他们经历真的耶稣断气了那一个过程以后，大家全部人都知道你惹神发怒了，所以他们这种情绪反应，当然你没有看到经文有这样写哈。可是你有看到一点点的蛛丝马迹。第一个是撒迦利亚书这边讲的啊，当实现的时候，他们为耶稣悲哀啊，上独生子这样子的悲哀。然后你又看到那个百夫长钉耶稣十字架的百夫长，他的叹息，这真是一个罪人啊，那这真是一个义人，不是罪人，对不起啊，他的感受嘛。他钉过那么多十字架，那么多犯人的反应呢，他都看在眼里的。结果耶稣居然是这样的反应，又加上人家传说的耶稣，这真是个异人啊！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表现，不断的为人祷告啊，不断的，对啊，他没有任何咒诅，没有任何的叫骂，他不像其他的犯人在怪别人，耶稣就是默默承受。所以这些累积在一块，你就可以揣摩到当时候现场的人是怎么样子的回应啊！真的，撒迦利亚书这边的法，这边描述出来的，应该在耶稣钉十字架的现场都实现了哈。对，好，不好意思，我今天过时间太多了哈。来，今天。秦阳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啊，方便吗？秦阳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哦，看来不方便。
不方
啊，
便。哦，好，
方便
好，
了，
方便
好。
的，宝宝。
啊，亲爱的阿爸，上帝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借着你仆人的口，把你的话语能够教导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的心灵里面，主啊，能够更深的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里面能够透过你的话语不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使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更加的体贴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凡事也都能够效法你的心智。主啊，我们更祈求你能够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也真的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主啊，也祈求你。
借着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沉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使我们在主啊，无论是何等光景啊，主啊，无论是白日或黑夜，主啊，让我们正要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主啊，也不断的来反复的来揣摩神你自己的所启示的真理，主啊里面的原则，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主啊，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也使我们在结合着我们的生命各种的处境里面的时候，主啊，你要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主啊，真的把你的话语，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荣耀你、见证你的一个生命，主啊。让我们真的，主啊，能够凡事讨你的喜悦，也让我们能够凡事照着父神的心意，主啊，为要成全父神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你话语的能力和权柄，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有顺服的心和信靠的心，主，感谢你今天晚上。保守我们的网络也能够通畅，也使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来领受着话语。谢谢神，求你也祝福我们晚上休息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谢谢。
谢谢。